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的母亲是1996年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原本一身病的母亲，自从修炼大法后，无病一身轻，自此再没吃过药。那时父亲是汽配厂车间主任，我们这个小家不再负担母亲的医药费，一切都在变好。1999年720，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后，母亲去天安门上访，为大法说句公道话。那时我10岁左右，妹妹2岁左右，只会叫妈妈。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母亲非常精进，能放下亲情各种执着走出去正视大法，真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母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村人，也没去过北京。到了天安门后，便被一个自称是同修的人骗到了天安门执勤派出所，后被当地信访主任带回镇上派出所。父亲接到通知后便去看母亲，原本警察是想通过家人给母亲施压，结果父亲告诉那些警察，我老婆原来一身病还得花钱吃药，自从修炼法轮功以后，现在无病一身轻，既给家里节省了买药的钱，还能干家里的活了，不用我操一点心，练法轮功真好。警察听了也觉得说的没错。父亲每天上班都会去派出所看母亲及其他同修，并给他们带鸡蛋或饼干等一些食物，并警告警察不许打人。母亲也因父亲对大法的态度，未被那些警察打过。后来母亲与其他同修绝食7天，要求无罪释放，但还是被非法罚款1000元。父亲为了让母亲尽快出来，就签字同意交了罚款。那时候父亲一个月工资是60元，1000元对于我们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钱。但父亲从未因此事埋怨过，也从未抱怨过母亲能舍弃孩子及家人去北京上访。一次父亲上班去了，母亲在家里被警察抓走了，被关押在镇政府，有一个政府官员踹了我母亲一脚，父亲知道后就去找那个人要揍他。那人说是看我父亲自己在家送公粮不容易，才打我母亲的。可是我父亲说，我自己的老婆不用你管，我老婆什么样我自己知道，她做好人没有错，你打我老婆就不行，你欠揍了你就说话。把那个人吓得再也不敢吱声了。父亲因看到母亲修炼大法后的变化，对大法非常认可与信服。他虽然没有走入大法修炼中来，但非常认可真善忍，尽量以此标准在常人中做一个好人。平时村里老人家里电视等电器一类的出现问题，都来找父亲去修理，有时是我们刚好要吃饭，有时是大早上我们都还没起床， 有时候是大晚上，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是别人找父亲帮忙，他都非常耐心地去帮他们，从不抱怨，也从不拒绝。有时候母亲无意间说起哪个大法弟子被迫害了，父亲主动提出帮助大法弟子，让流离失所的大法弟子来我们家住，或者在我们村给找一个房子。有时候母亲与同修去做大法的事，距离有点远，父亲会主动提出要开车载他们去。我二姨和我二姨父因修炼大法被中共迫害流离失所，父亲便找住处让他们在我们村住下。有时警察来骚扰，父亲便赶紧前去制止警察，保护二姨和二姨父，因此他们未被警察带走。因那时候迫害很严重，父亲好像从未担心过帮助大法弟子会遭到迫害，他心里的正念很足。因为父亲是车间主任，所以酒场也格外多。记得有一次大晚上，他喝醉酒骑摩托车回家，走到我们邻村大桥那，不小心从桥上连人带车掉了下去。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去，他只是擦破了点皮，摩托车挡风板破了而已。第二天酒醒以后，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当时是怎么推着摩托车上来的。父亲去邻村大桥那一看，一个柱子被撞桥下了，那个地方大约有两米多深，还有小水沟，白天推个车上来都费劲，想想心里也后怕。十年前父亲胸闷无力，去医院做心脏造影后，发现通往心脏的三根主血管，其中一条已完全堵死，一条堵死 90% 以上，仅剩一条还顺畅。因父亲肥胖，医生建议做心脏搭桥，并说不容乐观，若不做手术，随时会有心脏猝停的可能。那年父亲才47岁，一是他太年轻了，心脏搭桥年限据说是10年左右，二是手术费大约20万。那时候我家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父亲很乐观，他说没事，吃点药就行了。开了一个月的药，医生再三嘱咐吃完一个月后要回来复查。父亲回家吃完药后也没再去医院复查，这几年他一直没有再出现胸闷无力的情况，我们都忘记这个事情了。结果父亲整整9年没有再吃过一次药，您说神奇不神奇？今年8月份父亲做了心脏搭桥，手术前后我们一直告诉父亲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父亲的手术非常成功，一共花费3万左右。父亲原来高血压195的人，现在都正常了。父亲手术后从没感觉疼过，因父亲很怕疼，平时给他测个血糖都怕疼，护士给他抽血都闭眼不敢看。但这么大的开胸手术他一点没疼过，别人都不信。是啊，发生在父亲身上这么多的神奇事，普通人真是难以相信。父亲用自己对大法的虔诚与尊重换来了自己的善报与福寿，感恩师父，感恩大法。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一提到法轮功，很多中国人会想到曾经在电视上看到的天安门自焚。那么修炼法轮功的人真的会做这样的事情吗？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我想告诉您的是，当年的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让民众仇恨法轮功 而自导自演的残害生命的惨案，嫁祸法轮功。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明确禁止杀生和自杀。一个真正修炼法轮功的人是绝对不会去自焚的。当时的自焚事件发生时，在90秒内，警察携带了大量的灭火器、灭火毯出现在画面中。去过天安门广场旅游的人都知道，从来没有见过背着灭火器巡逻的警察。那么，他们怎么可能有这么快的速度携带设备到达事发现场呢？当时事发仅2个小时，新华社就向全世界发出了英语新闻，声称自焚者是5名法轮功学员。您可以用自己的智慧想象一下，在中国那种层层上报的官僚体制下，突发事件仅仅过了2个小时，就以英语新闻的形式向全世界播报，您觉得这可能吗？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一切都是事先策划好的。后来通过对天安门自焚的录像进行慢镜头播放和分析，人们发现在这场事件中，当场失去性命的刘春玲不像被焚烧致死，而是被一个军警模样的人用灭火器打死的。自焚画面中的那个王进东衣服都被烧着了，可是他两腿中间的装汽油的绿色塑料雪碧瓶子却完好无损。而在这个画面中，有远镜头、近镜头，还有特写，并且录下了清晰的声音。试想一下，一个短短几分钟的突发事件，怎么会被录制得这么完美呢？显然，这是摄影师做好了准备才能做到的专业拍摄。后来，据跟刘春玲住的一个很近的邻居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刘春玲练过法轮功。刘春玲和丈夫离婚后，带着继母和女儿思颖到开封打工，生活很拮据，经常发脾气打孩子。后来几天不见他们母女俩，电视里却说他们因为练法轮功去天安门自焚了，真是可笑。这个邻居说，我和春玲住那么近，一天不知道要见多少次面，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他练法轮功。那时候法轮功在我们开封几乎是家喻户晓，我们苹果园区就有，那些老太太大清早的听着录音机练功，路旁都有，却从没见春玲去练。再说了，春玲当时生活都顾不着了，哪有闲心去练功啊？所以这个什么自焚，在我们那个居住区都知道是假的，春玲是被人骗了，被人害了，真可怜。邻居说，还有一件事更让人怀疑，大概是自焚后的几天，警察去春玲家搜查，我和那几家邻居都在场，大家都很惊奇地发现，警察从春玲屋里搜出了估计有10多万现金，都是100元成捆的。在场的邻居都议论纷纷，春玲这么穷，哪来这么多钱？平常吃穿都俭省得很，居然在家里放了这么一大堆现金。现在想想，那可能就是春玲母女的卖命钱啊。人被骗了，被不明不白地整死了，脏钱又被党拿走了，这才是吃人不吐骨头啊。听众朋友，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通过可靠途径也已经查到，参与自焚的所谓的王进东是由一名现役军人扮演的。中共为了欺骗中国人，竟然将这个阴谋者制造的栽赃伪案写入中小学校的教科书考试题，目的就是给全中国的人制造对法轮功的恐惧和仇恨。我不知道您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知道这个天安门自焚的，但是今天我想告诉您的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镇压法轮功，进而让人们仇恨法轮功，自导自演的伤天害理、残害生命的黑戏。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15年前，丈夫逼她离婚。15年后，前夫带着再婚生的小儿子又来敲她家的门。发生了什么事？她会怎么面对呢？我们来听听她的故事。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丈夫就用离婚要挟我，要我放弃法轮大法。但我想，我也没干坏事，凭啥不让练呢？这么好的大法我修定了。不久后，我被非法抓进了洗脑班，孩子爸就牵着两个孩子，一个7岁，一个4岁，来劝我放弃大法。在压力下，我被迫写了3书，放弃了修炼。回家后，我拼命赚钱，因为我没有学历，什么样的苦力都干过，上翻斗车卸土，给别人当搬运工，跟个男人一样。但孩子一天天长大，家庭负担越来越重，加上孩子爸工作不稳定，家里的担子都落在我身上。我每天天不亮起床，到河边洗衣服，然后再去上班。辛苦一天回到家，还得做饭、挑水、种菜、照顾孩子和孩子爸。我没日没夜的操劳，身体亮起了红灯。有一次我在上班途中晕倒，村里一位好心的堂哥打了120急救，我才捡回一条命。医生告诫我说，我是慢性过敏性哮喘，如果发作太频繁，随时都会没命。医生说只能靠服用激素抑制病情，但药量已经开到最大，这样下去最多也活不过3年。每次发病我就去医院吸氧，几天几夜不能拔管，可每次都只是缓解一下，发作的周期从1个月最后变成了几天。因为生病我没了工作，高额的医药费承担不起，俩孩子可怜兮兮地看着我，孩子爸一个劲儿地抽闷烟唉声叹气，我只能放弃治疗回家，过一天是一天的苦熬着。就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村里一位大法弟子来我家，送来宝书转法轮，并严肃地跟我说，你已经很危险了，赶快走回来吧，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你。我流着泪点了点头，开始走回大法修炼。一开始我偷偷地看书练功，渐渐地哮喘发作的时间间隔越来越长，孩子他爸看到有作用，就假装不知道我练功，也没再干涉我。2007年左右，一位修大法的嫂子被警察绑架，孩子他爸担心我跟嫂子一样被抓走，又开始用离婚要挟我。刚开始他跟我冷战，后来社区人员不断打电话骚扰他，让他看着我，孩子他爸就更加的害怕我会连累两个孩子。因为中共采取株连政策，法轮功修炼者的孩子不准当兵、当官、考公务员，甚至被开除学籍。渐渐的，孩子他爸开始对我拳脚相向，有一次他把我推到窗户边往下推，说不离婚就把我推下去摔死，然后告诉大家说我是练法轮功走火入魔，自己跳楼自杀的。我好说歹说跟他讲道理，告诉他善恶有报，他说他全都不信。最后我抵挡不住压力，和孩子爸协议离婚了。其实离婚前，孩子他爸已经婚姻出轨，他和我签订离婚协议时，当时拆迁的房子还没下来，说好把120平的大房子给儿子，他跟外面的女人住100平的小房子，原来的80平老房子留给我暂住，以后划给儿子。拆迁赔偿的10多万归他所有， 他说会照顾好孩子，还承诺两个孩子的医疗费和学费全部他出。当时签完字，孩子他爸只给了两个月800元的生活费，就开始变卦。女儿读书的钱，每个月的生活费他都不给，女儿去讨要也要不来，女儿回家就哭。我找孩子爸要20块钱买双鞋，他都不给，还要动手打我。我们住的房子破烂不堪，大门没装好，门边几个大洞，老鼠进进出出，都在家里做窝了。我没钱买菜，就用盐水泡萝卜，就这样吃了一个礼拜。最后骑自行车发晕，从田埂上摔下来，手脚全摔破了。儿子为了补贴家用，14岁就辍学去做学徒打零工。儿子在厨房当学徒，脚长期泡在水里，都长疮溃烂了。我也四处找一些杂活来做补贴家用。幸运的是，我修炼大法，用大法的法理为人处事，两个孩子耳濡目染的也渐渐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两个孩子在工作生活上从来没让我过多的操心过。2015年，孩子他爸和再婚的妻子又生了个小儿子，我是最后一个知道消息的，认识的人都指指点点看笑话，说孩子爸有两个孩子不管，又去生一个小的。后来新房下来了，孩子爸嫌100平太小，说小儿子长大了一家住不下，硬是把给大儿子的120平的房子占去了。我知道后很生气，想去找律师打官司进行离婚析产。后来我想，我是修大法的，不能这样做，如果我儿子命中没有，我争来也留不住。于是我打消了和他打官司的想法。孩子爸家装修完后又跑来我家，让女儿借点钱给他，说要添置家具。女儿气得直哭，妈，他咋还好意思回来借钱？我跟弟弟他管过一天吗？现在他要大房子，大房子也给他了，他凭啥还回来跟我们借钱？我平静地劝说女儿，孩子啊，你有钱你就借给他，如果他不是你爸，是个外人，有困难了你还不也借了？以前的事情咱就不再提了。是啊，儿子14岁辍学后在厂里上班，一做就是10年，没有一声怨言。女儿还没毕业就找了好单位，因为修炼大法，师父还给他开支开会，他自学水彩画，在网上卖钱，成了第二职业，加起来工资不少。现在我们买了车，把新房子都装修了。我对女儿说，咱们都不计较，再苦的日子我们都走过来了，不是吗？要善待你爸呀。女儿很听话，最后还是把钱借给他爸了。后来孩子他爸又陆续来借了2次钱，最后一次耍赖不还了，我们也没和他计较。后来这事儿让四姑姐知道了，她说，你咋心这么软？他们小家吃的不比你好，装修住的不比你强，你还借钱给他，他也有脸来找你们啊。2023年7月7号晚上，前夫敲开了我家的门。女儿开门后看到前夫带着再婚生的小儿子，很是吃惊。我们问怎么回事，她说，孩子妈走了，以后你们帮我带带孩子吧，我每月给点生活费。女儿以为前夫与再婚的妻子只是吵嘴，矛盾解决就好了，但丈夫说两人没争没吵，可能是孩子妈嫌他不会赚钱，又找了个有钱人才跑了。我安慰丈夫先冷静一下，孩子还小，不要把事情扩大，因为这件事太突然了。女儿劝他爸说，给点时间，我们考虑一下。听众朋友， 作为法轮功修炼者，他会怎么思考，又会怎么做呢？我们在他与前夫和他的孩子下集继续这个故事。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来讲讲我和亲人们在法轮大法中受益的事，证实法轮大法的伟大和超常。由于丈夫的腿病复发，治疗多年，结果造成股骨头坏死，他的腰也不好，脖子一动咯吱咯吱响，肩周炎也挺重。1998年经人介绍练了法轮功，练功7天他的股骨头坏死就好了。随后我也开始修炼大法，曾经头晕、耳鸣、浑身无力也变得无病一身轻，一点的雀斑也不见了。那时候孩子还小，师父也给他净化了身体。记得我刚得法，孩子发烧，烧得都不睁眼，我们不放心，给他喂药，全吐出来了，等1-2天就好了。从那以后，孩子跟着我们一起去练功点练功打坐。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真的很珍贵。1999年7月后，中共非法打压法轮大法，迫害法轮功学员，因此我们失去了集体练功的环境，但是大法在孩子心中扎下了根。上初中时他不入团，上高中时他在班里是前1-2名，班主任让他当升旗手、护旗手，他都拒绝了。老师把入党名额优先给他，他都没入。考大学超常发挥，考上了一所本科名校。大学毕业没有拉关系走后门，他被一家国企录用。疫情期间，有一次他高烧3天3夜，咳嗽、头疼，我们都很着急，离得又远，劝他打针吃药，他根本就没动心，坚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挺了过来，最后不药而愈，谢谢师父的慈悲保护。我大姐年轻时有肾炎，没当回事，30多岁为了要二胎，怀孕8-9个月时大出血，经过抢救脱离了危险，但慢慢的造成了肾衰，一直靠透析维持生命。我坐火车去给她弘法，她坚持了2年，我给她做了3退，并告诉她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3年疫情期间，他们透析室死了80-90人。我大姐虽然也有发烧、头疼等不良反应，但都化险为夷。她现在已经62岁了，身体状况依然很好。年前和她视频，她亲自和我说，多亏前几年练法轮功受益，才活到现在。大姑姐和外甥保护大法书得福报。2001年，我和丈夫一同去北京信访办，想要告诉政府，法轮功是好功法，我们都受益了。大姑姐和她的儿子把我们的大法书保护起来了，他们因为这样的善举而得了福报。之前，外甥媳妇怀孕2次都流产了，现在一儿一女，她家的生意也特别的红火。我早就给外甥和外甥媳妇做了3退，后来外甥媳妇得了乳腺癌，我告诉她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接受了。现在5-6年过去了，身体状况良好。我给我二嫂全家人都做了3退，他们家门口有一根电线杆，高处那张法轮大法是正法的粘贴非常醒目，一直贴了10多年， 二嫂一家人谁也不动。他家发生了好几次事，都有惊无险。一次，二嫂正在低头用大锅炒干豆腐，不小心把一个炮竹塞进灶里，只听砰的一声，锅炸了。锅的碎片连同干豆腐喷得满屋都是，可二嫂却毫发无损。希望人们通过我们家人人受益于大法的亲身经历，认识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诚心敬念，也得到大法的保护。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什么是真正的优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17日。观赏神韵晚会，很多观众都有这样的感触，那就是神韵女舞蹈演员的动作特别柔美、优雅，气质高贵、脱俗，真正令人感受到了中国传统女性那种温柔贤淑、秀外慧中，还让人懂得真正的女性绝不只是拥有外表的美丽，而是由美好的心灵自然散发出来的那种由内而外的优雅。看看现代的中国大陆，中共篡权后70多年，特别是那一场文化大革命，将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道德连根拔起，用阶级斗争的党文化取代了传统文化中的做人的规范，将现代中国人与中国5000年神传文化的血脉联系彻底切断。重义轻利的谦谦君子，为了做人的气节和尊严，可置生死于不顾的仁人义士，离我们日渐遥远。期间，中国传统女性的美德被扭曲变异，真可谓面目全非了。中共鼓吹暴力革命、斗争哲学，并刻意淡化男女性别差异，传统女性的美德被视为封建陋习遭革除，取而代之的是党叫干啥就干啥的铁姑娘。发展到今天，到处都是泼辣、高调、争强好胜、控制欲极强的现代女性。在当今的中国，在经济上独立的女士们身上，越来越难找到她们身为女性最可贵的特质了。按照阴阳学说，男性属于阳刚，女性属于阴柔，男女一刚一柔，相互依存，方能和谐相处。而当今的大陆，不少男人被女人管束得毫无阳刚之气，唯唯诺诺，连独立见解也没有了。而女人跋扈到从经济到精神上都想要去控制男人，家庭中失去了应有的和谐与温馨，也直接导致了离婚率居高不下，以及婚外恋等社会问题的发生。问题发生了，人们往往只是从表象上找原因，而不知中共刻意剥离中华传统文化，使人心败坏，背离传统道德规范，才是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观神韵晚会受益太多，在如何发扬继承中国传统女性美德这个问题上受到莫大的启示。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神韵舞蹈演员分享的体会。 首先，我们看神韵之所以打动人心的秘诀，那就是神韵真实地再现了传统美德。飞天舞蹈学院舞蹈老师、前神韵领舞演员曹翔介绍，中国古典舞有其非常独特的个性和风格，鲜明的特色和韵味，更主要的是有非常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是中华民族悠久文化的历史传承。中国古典舞和其他艺术形式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其独特的韵味，这些韵味都源于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包括纯真、纯善、纯美的人的品质。曹翔说，在训练中国古典舞时，也包括了对人的精气神的训练，所以学习中国古典舞能使人潜移默化，在不知不觉中归正一个人的行为，如对于一个内向的小孩，会使他变得开朗乐观，而对于淘气的孩子，练舞蹈后会变得稳重刚健。他说，神韵演出中那些男舞蹈演员都刚健挺拔，虎虎生威，充满阳刚之气，而那些女演员的舞蹈让人看到女性的婉约、典雅和端庄。当美国神韵艺术团的领舞演员周歌在舞台上用曼妙柔美的身姿演绎着中国古代女子那温婉如玉的美好风致时，观众们似乎都会被她高超的舞技和动人的身韵所折服，并不会意识到她其实只有一半的中国血统。周歌说，谦虚是非常重要的，在学习中国古典舞的过程中，可以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学习到很多东西，这些都会反映到舞蹈中，就像诗人的诗歌会表现出本人的特质一样。周歌演绎古典人物花木兰的经历，最能说明神韵舞蹈演员是如何成长的。周歌说，作为一名代父从军的女战士，花木兰比一般女性都强大和勇敢。外表看上去优雅娴静的周歌，花费了大量时间在图书馆里阅读关于花木兰的书籍，更在排练厅的镜子前不知道练习了多少次各种动作，去揣摩和表达花木兰内心世界两种不同的品格。一方面有着战士一般的坚强和勇敢，可以统领将士征战沙场，另一方面卸甲归田恢复女儿身后，又变成美丽温婉孝顺父亲的乖女儿。周歌说，为了表现出身韵，我会先去阅读大量关于中国文化的书籍。中国古典舞的表演背后往往是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周歌说，尤其在扮演一个舞剧中的角色时，我要去查阅他的故事，是什么让这个人物如此特别，他是什么样的性格，他在当时那种状态下又该是怎样复杂的内心和情绪。就这样边跳边学，周歌在学舞的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也了解得越来越多，这让他更加觉得自己目前所做的一切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周歌说，中国的古人真的非常注重道德，这也是中国古典舞和其他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最重要的部分。当我知道了那些角色的内在品格之后，我会试着做许多动作，去揣摩这些动作背后的含义，看怎样才能真实地把人物的美德表现出来。周歌说，这样跳出的人物才会真正打动观众的心，让观众理解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好和珍贵。接下来，我们看看中国古典舞的发于心，那就是艺术家是用生命在跳舞。20多年前，一个台湾的小女孩做了个梦，她梦到自己飞到天上， 看着一群身着鹅黄纱衣的仙女正在云端起舞，那妙不可言的舞姿中散发出光明与温暖的能量，让女孩在梦中不禁大喊，我也要和他们一起跳舞。2008年，这位名叫林孝红的女孩从台湾南投来到了纽约，进入神韵艺术团，开始了专业舞蹈演员的生涯。而她所跳的中国古典舞和小时候梦境中看到的仙女的舞蹈如出一辙。林孝红从小接受的是传统中国文化教育，这让她在演绎中国古典舞时更加能理解到其中那种独特的韵味。林晓红说，中国古典舞是要走心的，是一种从内而外的舞蹈，先是心动，然后身体跟着动，所以当演员在舞台上用真心去表演，他的表演力、感染力会很强，会打破民族和文化的隔阂，让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理解舞蹈要讲述的故事，要表达的内涵。林晓红认为，仙女是仙气的美，秧歌是活泼的美，只要找到这种美的点，用舞蹈表达出来，观众就会感受到。林晓红与所有神韵艺术家的舞蹈演出，不但技巧高超，而且情感细腻，深刻动人，甚至让许多观众惊喜地说，演员是用生命在跳舞，舞蹈有生命。林晓红表示，神韵舞蹈之所以特别触动心灵，也跟中国古典舞的特点密切有关。中国古典舞的特点是发于心，你要先从心动，而心是联系到生命的各层面，加上我们传送神佛的讯息，所以就需要我们用一颗更纯净的心或者向善的心灵去展现舞蹈，所以观众看到我们就觉得是用生命在跳舞。林晓红解释道，艺术源于神，人类最早期的艺术都与神有关系，艺术作品的目的是为了让人看见神的庄严与伟大，从而唤起人的善念。所以我认为，越接近神的艺术就是越高的艺术。希望所有渴望美好人生的朋友都能观赏神韵晚会的精彩演出，因为它不仅能带来美好的艺术享受，而且将给予我们崭新的心灵启迪。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什么是真正的优雅？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欢迎您的收听。顽石补祸福的说法在传统文化中由来已久，传说神仙女娲用五色顽石补天，女娲补天遗下的顽石幻化成通灵宝玉，正面刻着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反面刻着一除邪祟，二疗冤疾，三知祸福。然而世上还有一些能知天命、预示人类历史的顽石，有的意外闯入地球，有的偶然被发现，古今中外十载确凿有这么几块石头，以非主流的方式演绎了人类社会石破天惊之纵横大事，成为打败主流的历史细节。今天我们来讲讲几块能传达命运的石头。一， 改变埃及王朝统治的狮身人面石。开罗吉萨高地上的狮身人面像是世界上最著名而又神秘的雕像之一，其起源与身世至今是个谜。有学者分析，它的历史可能距今10000年至800000年之间。石像的狮身部分曾被风沙埋没，只露出人面。第一个被记载有据可查的狮身挖掘工作是在公元前1400年，整个过程被刻在狮身人面像前的祭梦碑上。祭梦碑记载着古埃及18王朝法老图特摩斯四世一个神奇的梦。图特摩斯四世是法老阿蒙霍特普二世之子，本来没有王位继承权，他有一次外出打猎累了，就睡在被黄沙埋住狮身的人面狮身像头下休息。他很快梦到太阳升到天顶，一位神灵出现了，许诺他如果他能挖掘埋没的狮身并进行修复，他将成为下一任法老。图特摩斯四世立刻从梦中醒来，组织了一支队伍，开始了艰苦的挖掘工作。待他完成了对狮身人面像的修复后，神灵兑现许诺，图特摩斯四世真的成为了法老。一块被风沙侵蚀的石雕意外改变了古埃及18王朝的统治权。二，带字的陨石。史记记载，秦始皇36年，荧惑守心，一颗带字的陨石落入东郡，上面刻着“始皇帝死而帝分”7个大字。秦始皇遂将它焚毁了。不久，始皇巡行天下，有人手持玉璧拦住皇帝使者，说：“把它送给好池君，即水神，今年祖龙死。”那人随即不见了。御府查看玉璧，竟是始皇28年出外巡视渡江时沉入水中的那块。始皇占卜后认为外出巡游可避灾，恰恰第2年7月巡游途中始皇驾崩。传统天人感应文化认为天象变化对应人间大事，陨石坠落一般会被史官司天监解读为不祥之兆。周瑜死前天降流星雨，孔明死前一夜降星陨落。诸葛叹曰：“死生有命，不可得攘也。”1976年3月8日，吉林降下世界罕见陨石雨，中共3巨头死亡。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震死24万人。1986年4月15日，湖北随州发生陨石坠地。9天后，苏联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核危害导致20万人死亡。同年，美国挑战者号升空爆炸，7人遇难。2020年12月21日，800年一遇的土木合相凶险天象出现。3天后，青海玉树坠落10吨重陨石，中共病毒发生变种急剧，感染速率增70%。3，拉响灾难警报的猪叫石。猪叫石又称报警石，位于河南林州太行山深处，高宽各3米，厚2米，裸露于地面约4立方米，紫红色。猪叫石正面可以清晰地看到酷似猪的2只眼睛，一只眼闭着，一只眼睁着，配合岩石的纹理，犹如一只体积庞大的猪。 它的神奇之处不在于它长得像猪，而是每当世间有大事发生前，这块猪叫石就会发出猪叫般的声音，数百年来屡验不鲜。据当地人介绍，清廷入关八国联军前，猪叫石发声，日本侵华前，猪叫石连叫数月，1949年中共窃政前，文革前，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SARS 爆发前，猪叫石都激烈鸣叫。猪叫石叫出的声音忽高忽低，专家曾现场录音，但都无法被识音，录不下来，科学至今解不开此谜。猪叫石为太行山三大奇观之一，历史上是金口难开，一开口必有大事，而近些年却时不时的鸣叫。民间老人认为，天下必有大事发生。四，石破天惊之王贡石。2002年，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陶坡村原任村支书王国富在清扫景区时，无意中发现一块巨型石壁上隐约出现酷似中国共产党王六个一尺见方横排大字，其中国字为正体字，王字比前五个字都要大半圈，字体匀称方整，笔画突出于石面如浮雕。经中共专家考察，得出结论，此石为天然形成，已有2.7亿岁。2003年8月，贵州省地质专家认定藏字石是约500年前从河谷左岸陡崖上坠落下来的一块巨石，崩塌岩体坠地后分裂为左右两块巨石，中国共产党王几个大字就清晰地显现在右边巨石的内侧断裂面上，民间称为王贡石。中共窃政71年来，战天斗地，反神反人类，在接连不断的各种政治运动中，戕害了8000万人的生命。他宣扬的斗争哲学和无神论假恶斗，彻底破坏了传统文化，颠覆了普世价值，使得世间人心魔变，道德沦丧。特别是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中共为了维持对真善忍的打压，贪腐治国，情色治利，以权代法，残民以惩。21年来，将迫害法轮功所用的残酷手段，造谣污蔑，酷刑镇压，经济截断，活摘器官等，延伸到中国的普通民众身上。近年来，中共将镇压模式推广到新疆人、香港青年、蒙族人民身上，中共的暴政惹得天怒人怨。2004年11月，九平共产党横空出世，剥了中共伪善的画皮，揭露了他的邪灵恶魔本质。2005年1月12日，海外华人媒体大纪元发表郑重声明，指出共产党的末日就要到了，神一定要清算这个恶魔，并掀起三退，退出邪恶的中共党团队运动。迄今已有3.7亿人办理了三退。五，隐藏旧劫真迹的碑石。陕西太白山刘伯温碑记是在一场地震中被偶然震出，几年前才流传于民间。碑记不仅预言了将要发生的一场大瘟疫，并点化世人如何破解，被当代人称为旧劫碑记。刘伯温碑记指出了大灾在庚子年发生，若问瘟疫何时现，但看九冬十月间，九愁尸体无人捡，十愁难过猪鼠年，即庚子年。 而且指明了瘟疫的起源和扩散范围。三筹湖广遭大难，四筹各省起狼烟。疫情首先从湖北武汉爆发，直至蔓延全世界。在碑记的结尾，刘伯温用拆字的方式，像谜一样告诉人们最为宝贵的三个字：真、善、忍。从2020年年初至今，全球各地已有很多武汉肺炎病毒感染患者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获得完全康复。明慧网上刊载很多这样的典型案例。结语：石头开口，金玉良言。目前瘟疫的大劫难正在以加速变异的方式侵袭着人类。王共识和刘伯温救劫碑文告诉我们，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请务必远离中共，分清善恶，同时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才能在劫难中保命平安。听众朋友，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